嗨，欢迎来到巧言巧语，我是巧克力。本集节目参加正声广播生涯求职15分钟主题策展。在巧言巧语节目中，陆续都曾经聊过为什么制作 Podcast 相关的话题。那这一次呢，因为正声广播电台的这个主题，来跟大家比较完整的说说踏上 Podcast 之路。我大概是在2020年的时候开始聆听有声节目，这个有声节目并不是从 Podcast 开始，而是 Wave， 算是声音的直播平台。会开始收听这个节目呢，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曹老板，他会在这个平台上面分享玛雅历法。我是因为支持他，原本我连玛雅历法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完全就是想说，哦，他既然要做有声的直播，那就上去听听看，而下载了这个 app， 就有点像我们在看直播的感觉。这个 app 也是这样的方式。那因为有互动，有比较多的交流之后，自己也开始录制一点点东西。不过那一个平台的主要目的是直播，并不是像 Podcast， 它虽然也可以重复聆听，但是因为这个重复聆听里面也会包含很多的互动，所以重复聆听率应该相对是算比较低的。那么在那个期间呢，因为是疫情的时候，我自己也受很多不同的平台邀约，让 Life 跟17都有邀约在他们的平台直播。当时也有到总公司了解直播的一些相关的事情，也因为有受邀，是有一个固定底薪的这样的合作，我就在思考我是不是真的要做这件事情。如果我要花每个月15到30个小时做这些线上的直播，那么我希望呈现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呢？仔细思考之后，觉得我并不想要只是直播，然后那些内容是不会留下来的。我更想做的是，这一些内容未来是可以留下来，或者有一些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让大家可以持续聆听的。疫情的时候，因为我接触了眼睛瑜伽，看了一本书，这本书是说到有一位盲人博士，他透过眼睛瑜伽的方式从全盲到看得见。那我自己有很多的视障学生，我就很想要分享这本书给学生们，但是网络上面都查不到这本书的有声书，是完全没有的。所以我就写信给出版社，跟他说我想要自己录制这一本书，私下传给学生们这样子，所以就做了这件事。那因为这有版权的问题，所以我就不说是什么书了。那在这个分享的过程中，就遇到一位视障学生，他自己也算是声音工作者，然后他就私讯我说，老师你怎么没有想做声音相关的节目？他说你的声音是有表情的，我听得出来你在笑，或是听得出来你的情绪。有很多人念书的时候是没有表情的，是听不出他想要表达什么。那时候也因为他这样讲，让我燃起了，哎，好像真的可以试试看。于是开始搜寻设备，开始去找相关的东西。有一天晚上呢，我就突然失眠，完全睡不着。那个睡不着是躺在床上一点点睡意都没有。那既然睡不着，我就不想浪费时间，于是我就起床一个晚上搜寻完所有需要的东西，以及这些设备的比价，我需要的大概是哪些，我的片头曲片尾曲的选择，还有要聊些什么的主题。隔天白天的时候，我就开始接洽联系一位旅居德国的音乐家，之前巧遇达人 也曾经访谈过的黄俊杰老师。我就传讯息跟他说，老师我想要做 podcast， 那之前你曾经写过给我的歌，我可不可以拿来当片头曲？另外一首呢，我想要怎么样的感觉，然后希望呢他再帮我编一个片尾曲。那这两首歌有了，我就开始录制陶笛的部分，做成片头曲跟片尾曲的音乐。封面的部分呢，我也找长期配合的好朋友设计师，也是曾经上过巧遇达人的战斗猫，请他依我想要的感觉来帮我绘制这一个封面图。 原本这些呢都只是暂时的，想说就是大概用个一年吧，一年后再来换。但是到现在节目其实也即将迈入第三年，反而是不想换了，觉得大家都习惯了，听到这个声音就觉得是我的节目。甚至也有很多朋友会哼唱我的片头曲或片尾曲，就有点像我们听到全家便利商店开门那个音乐就知道是全家那种感觉，所以觉得那就不用换了。有些 Podcaster 过去的工作其实是跟声音相关的，本来我觉得自己应该算是不相关的，不过仔细想想，每个人的专业其实都跟制作节目是有关系的。例如我自己来说，因为我从小很常带活动，所以很常接触主持，包含我开始做演出主持节目或者主持一些现场的活动，这些都是不同类型的主持。这些主持经验跟我在访谈来宾的时候，跟我在录制节目的时候的口条其实都蛮有关系的。所以虽然跟声音工作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也算是有关系。另外人脉呢也算是自己的特质之一，从求学阶段认识的朋友，到工作的时候认识的朋友，以及我自己很喜欢参与不同的活动或者担任志工，这些不同领域的朋友们呢也都成为我的来宾。所以巧遇达人里面到目前大概130几到140几位的这些达人朋友，大多数都是我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少部分是主动来信希望受访。那除了巧遇达人之外，巧言巧语里面有一些朋友分享的内容其实也都很有价值，只是聊的话题不见得是适合放在巧遇达人里面。刚刚前面讲到投入 Podcast 的经营到现在大概快要三年，原本呢也在思考自己节目的定位。有些节目它的定位是很有价值的，是可以让听众得到一些东西成长，或者是有机会变现的。那有些节目呢是非常好笑，可以陪伴自己的生活不无聊。那我自己的节目属于哪一种呢？真的就是一直累积，点点滴滴累积下来就变成我的风格。我觉得也许是疗愈，也许是跟我生活相关的，都是我想分享的内容。在经营 Podcast 中有没有遇过什么挑战、挫折或者有趣的故事？我觉得无论是在教学上，还是像现在讲到录制 Podcast， 我都不太把困难、挫折放在眼前或者记在头脑中，所以常常没有特别想到说，我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挫折。我自己一直持续录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不停更，不要停更。曾经遇到两次，一次是有一周呢忘记邀约来宾，星期四傍晚还是下午的时候，在 Podcaster 的早餐聚的群组询问有没有人可以协助录音。那时候古今中外的老兄精就立马排除万难说可以，他可以，我就赶快租场地，然后那一天就完成录音，剪辑到半夜，隔天上架。另外一次就是被我老公解救。那如果认识我老公的人就知道，他是一个不太表达自己的人，会愿意录音真的超级感动。然后也曾经遇到刚好设备不在我身边，所以不能录制节目，但是最后都压线解决。所以某个程度来讲，自己真的很想做那件事，基本上就能完成，不能说绝对能完成，因为还是会有很多的状况或意外有可能发生。那在制作的过程中，真的就会一直学习到不同的技能、知识，以及认识更多更多有趣有缘的贵人和好伙伴。从最早我说在录制节目前使用的设备，我那时候是用 Blue Yeti X， 以单口为主。早期的巧遇达人访谈呢也是用那一支麦克风，但是因为那支麦克风要录得清楚的话，嘴巴要比较靠近，那两个人都很靠近同一支麦克风，这样录音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有一点距离的时候就会有比较大的空间回音，音质就没那么好。于是后来又转换了两次设备，一个是 AG06 然后包含像现在的 H8， 那麦克风呢也使用不同的麦克风，希望让自己的音质越来越好。所以光是在设备上面，这是看得见的费用，看不见的无形成本呢，真的就是时间跟精力。因为想要让每一集节目都好听，早期我在访谈的时候是没有剪辑，真的是零剪辑，访谈完就上架。但后来希望来宾录制的内容呢，听众都可以很轻松的舒服的听完，不影响来宾的专业，所以就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剪掉来宾的赘词、重复句，或者逻辑有一点点怪怪的时候，就会调整一下那个倒装句，让这一句话符合他原本的意思，但是听众又听得懂，这个部分就会花蛮多时间。另外一个部分呢，是我也花蛮多时间，但是自己很开心的一件事，我每周二的早上都会办 Podcaster 的早餐聚。早餐聚的第一次呢，是通勤学英语的壮老师主办的，在2022年11月22号星期二的早上。当时壮老师说，他那个时候呢，会在这间咖啡厅喝咖啡，有空的人就一起来喝咖啡。那我是在第二次的时候加入，第二次的时候也要非常感谢史塔克实验室的嘉豪，嘉豪邀约我去参加，不然早上八点半，那时候觉得也太早了吧，不用特别去吧。从我接手之后，就调整一下时间，我们现在的时间就是从早上九点开始。那么每个人起床时间本来就不一样啊，不一定是几点，如果是全职创作者的话，常常都是半夜在工作，所以我们有时候会从早上一直聚到下午，如果那个话题不间断，我们就会一直聊下去。在早餐聚中，我收获最多的是大家的回馈，不见得会在群组中回应说诶我得到什么，可是有时候会得到一些私讯，或者有些 podcaster 会说自己做节目没有力气了，但来参加早餐聚之后又有能量了，因为这一群一起参与的朋友，大家都是这样开心的彼此鼓励着继续做下去。那目前早餐聚的这个社群呢，大概就有100多位 podcaster。 我的想法是，反正我就在那边吃早餐，如果有想要来就来参加，参与者也不会有压力，我自己也没有压力。制作节目之后对自己本身的工作有没有加成的效果呢？以我自己的本业来说，我是以陶笛的演奏和教学为主，其实有因为节目意外收到陶笛学生，最近感受到比较大的回馈是收到一个单位邀约演讲，这一位窗口呢就请我推荐其他相关领域的讲师。我推荐这几位讲师之后，因为他对这些讲师并不是很熟嘛，我说了我推荐的原因，然后也附上我曾经访谈过这几位老师的节目，结果这个窗口说这些我都听过，因为我是你的听众。那个当下我觉得超级感动的，也许他找我推荐，一方面是我认识这些领域的人，另一方面也许是信任我。我们从我们节目讲述一个事件，讲述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以及我怎么去做，那在这些分享的过程，可能就建立了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不管生活中是不是实际认识我的人，都可以了解这个人是什么样子，而决定要不要相信他。去年的春季班，也就是2023年的3月，我跟几位好朋友一起开一个从零制作 Podcast 的课程。这个课程已经持续第三个学期，一起是18堂课。那我们一起大概都有十几二十位学生，学生们也制作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节目。虽然开课并不是最主要的收入，因为我们是三四位老师一起开这个班，其实真的要去算的话，一堂课终点真的没有多少钱，可能吃个饭就没有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学习成长也很多。另外一个层面是可以感受到真的每个人都适合做 Podcast， 只要你有想说的话，想要分享的内容，现在有非常多的管道可以学习，有一些网络上的资讯可以免费搜寻到，也有很多的部落客啊，或者一些 Podcaster 前辈，也许在节目中在文字上有做很多的整理。那如果你希望有脉络，有人教导的学习，也有一些课程，我就是因为想说我自己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研究准备内容，过程也不断在进步成长， 如果希望有人可以手把手教学，真的有蛮多方式可以找到适合的老师。例如北投社大这个从零制作 Podcast 的课程，里面有几位是社大的老师，其中一位蛮大，他说到他以前讲话都是需要写稿的，现在录制节目的过程就让他的口条越来越好。虽然巧言巧语不是一个能够赚钱的工作，某个程度来讲呢，也成为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养分，也感受到某些可可粉呢比我还要在意巧言巧语有没有变现，真的非常可爱。如果你是想要支持巧言巧语的话，资讯栏里面都有相关的连结，可以在各大平台留言鼓励，也可以透过连结抖内支持，或者分享给你周遭的朋友们。5月20号到6月2号生涯求职15分钟策展活动，邀请大家可以搜寻关键字聆听桑岸生岸的主题策展，希望巧克力可以陪伴你巧妙克服生活中的压力。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